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申命记》第十次的系列正道。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开篇这里就提到，第一节就提到了有七族，对吧？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个七族这个名号，如果大家是处于对名词比较敏感的人，也许你可以记得，这就是迦南子孙的名字，除了里边的迦南人哈，其他的这些人都是迦南的儿子，或者说是韩族哈，闪、韩、雅胡、韩那一族的儿子，尤其是迦南的儿子。所以这个地方都提到的是叫做迦南啊，这些都叫迦南人啊。我们说的这个迦南，就是今天所说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古时广义上来说，它就是属于我们熟知的叫两河文明的一部分，对吧？所谓两河文明，也就是叫做米索布达米亚文明。这个文明的开创者就是我们大家听过一个词没有，叫苏美尔人，是吧？是苏美尔人。这个苏美尔人的文明至少是开始于距今65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的4500年前，至少是那个时候，有的可能认为它更早，而它是大概在公元前的1800年灭亡的啊，公元前1800年灭亡的，也就是中国的商朝之前的200年啊，灭亡了。这个苏美尔文明，整个两河文明的开创者，他们现在从考古和各种的记载文字能够来解读的信息，渐渐的开始增多。我们可以确定的几个信息是，苏美尔人或者迦南文明，或者说叫做两河文明的开创者，他们不是闪族，也不是雅胡族，也就是说是韩族，是吧？不是汉族啊，是韩族，闪韩雅胡的韩。而且这些苏美尔人都是黑头发，不是你印象当中的或者是怎么样的那种金发碧眼，不是啊。他们使用的数字呢是60进制，这个60进制是不是至今通过巴比伦一直传到了今天，我们还在用，咱们的钟表都是60进制，对吧？他们也使用的那个我们叫做楔形文字，是不是？那个东西是一种象形文字。他们的语言当中呢，没有特别严格的语法，也是一种通过前缀后缀语序不断的加词来去表达意思的这样一种语言，所以他们的语言当中有大量的同音字啊，而且这个苏美尔人的语言跟周边的语言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七族的人，其实在这个申命记的年代，他已经是所谓的苏美尔文明灭亡之后他们的一种继承人啊。这些迦南七族的人，这里的七当然只是一个泛指，就像说中国喜欢说什么九什么九什么九个九个九个，不一定是九个，九个代表是多数，对吧？这里边希伯来人是喜欢用七来代表。其实你要看其他的一些经文，你发现从迦南地有名的点出来他名字的这些民族至少有10个，所以七族的意思指的就是诸迦南人啊，这样的意思。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叫做圣战。这个词因为是近年来，近20-30年来，这个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变得被污名化了，是吧？一提圣战，今天人想到的是吉哈德，是吧？是911。但是其实在它原始的这个意义上，它首先还是从圣经里出来的。这种从上帝所发动的这种战争，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场神圣的战争，绝不是今天的这种被恐怖分子污名化的意思。而这个词就是因为被污名化了，所以我们大家对它就好像觉得颇为不适应，听到的时候觉得很难接受，也很难理解，是不是？那么这里面就有必要来澄清一些事情。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七族或者这七国，整个迦南人要比犹太人强大的多，是吧？这里面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七国每一国都比你们强大，而且这些犹太人 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被上帝所爱，你们本是万民万族当中人数最少的，对不对？这是上帝的原话。所以你不要以为这是一场去所谓的侵略屠杀，其实是一个以少去打多，以弱搏强这样的一场战役，对吧？如果你稍微的移形换位一下，就好像某些小说里，现在假如让你穿越回到春秋战国的时代，战国七雄的时代，你就从东北旷野出发，带着一群跟犹太人差不多的一群人，你试着去统一一下当时的中国，你把那些战国的七国都灭了试试看，你想想这个难度，对吧？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对吧？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去执行这一个任务，绝不是去屠杀，而是说这叫做挑战强梁，叫做替神行道，所谓的叫虽千万人无往矣。虽然敌军人数众多，但因为是上帝的吩咐，我们就去。所以他不是像你玩电子游戏呢，进去在那割草，是不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很艰难的一场战役。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心态，恰恰应该是像经文的第十七节所说的，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这是以色列人的真实心态。整个的第七章的主线，上帝一直在说的是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对吧？绝对不是说，哎，不要过分啊，不要杀人太多啊，不要怎么样，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所要来澄清的一点。因此，以少击多啊，以弱搏强。那耶和华是让以色列人去送死吗？通常来说，数量就会决定胜负的，对吧？那么当然不是，当然也并不是以色列人要被上帝送去送死。实际上我们说，圣战的最核心因素是上帝会亲自征战，对吧？是耶和华会为以色列人征战，他才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啊。以色列人所要做的，实际上类似于叫做打扫战场啊，就是上帝把敌人打败了，你们去做这种接收战俘、接收或者是叫做整理战利品这样的工作，打扫战场的工作。从任务上来说，其实是打扫战场；从意义上来说呢，这叫做执行天谴，对吧？是上帝的审判临到了迦南，由以色列人去执行。所以上帝亲自要作战的意思，就是上帝已经应许了，我们在经文中读得很清楚，就是上帝会让仇敌的士气崩溃，对吧？会让他们自惊自扰，以至于以色列人因此而战无不胜，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场圣战是真正的圣战，因为是上帝亲自发动，亲自参战，而后世所有的那些以圣战的名义发动的战争，几乎都不能和这一场征服迦南的圣战相提并论，这是我们必须要开宗明义知道的事情。所以说这场战争一定是会打赢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打赢之后怎么办。具体来说的问题就是怎么对待那些战俘和战利品，对吧？是这样的问题，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怎么处理？圣经当中用的那个词，这个词叫做 Heron 啊，有人叫翻译成黑雷姆，是吧？这就变成一个叫黑雷姆法则。这个 Heron 的这个词的直译在圣经中几次出现，它的意思就叫做当灭的物，这是个名词啊。当灭的物，你想起了谁？亚干，是吧？当灭的物，用它这个字根变成动词，就叫做灭绝净尽，类似于这个词啊，灭绝净尽这样的一个词。所以这个著名的 Helen 法则，意思就是说，除非神允许你保留，否则的话，一切的战利品
包括人都要黑雷姆。也就是说，上帝的意思就是迦南已经恶贯满盈，上帝明确要求除恶务尽，这才是一场上帝亲自发动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吧？绝对不留根，要把他们除恶务尽，好使他们和他们所拜的邪神一同被消灭。不过也正是这个法则和这一点，据说竟成为了很多人难以信上帝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这200年以来，很多人觉得我很难接受一位这样的上帝，他能发出这样的命令，对吧？其实分析一下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原因，不过就是以下几个。人们为什么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位上帝，或者说上帝发出的这样一种命令呢？灭绝净尽，对吧？第一个原因，我想他心里暗暗的在想，迦南人比较无辜，是不是有这种想法啊？觉得是迦南人罪不至此吧，怎么就至于要灭绝净尽呢？所以这样的理由基于一个前提，就是认为迦南人都是温和善良的无辜百姓，是非战斗人员，特别是妇女儿童，对吧？不过我们想说哈，迦南人真的无辜吗？我们首先从最基本的教义来说，最基本的教义来说，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全然败坏，是吧？其实不是说迦南人，是全世界的人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都是全然败坏的罪人。就像我以前有一次讲到提到的，也正好切合当下的热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都是垃圾，就是分类不同，你只是不同种类的垃圾，有干垃圾，有湿垃圾，但是的确有像迦南人这种有毒有害的垃圾，这是核废料，这是医疗垃圾，对吧？不可回收，是吧？有毒有害。不过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应该受审判，这件事儿是在挪亚洪水中已经发生过了，对吧？也在将来末世的时候还会再发生一次。而在这两次审判，普世审判中间，我们必须承认，也不是所有的全然败坏的人都会接到这种要全然除灭的命令，对吧？所以迦南人到底有坏到什么程度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所已经提到的，这真的是有毒垃圾，不可回收的。我们从圣经还有其他的考古资料当中都可以得知，整个这个迦南文明他们的特色就是不折不扣的叫做很黄很暴力，就是这两点，淫乱加暴力的集大成者。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要定期的去和神庙里的庙妓去行淫苟合，为的是确保五谷丰登，牛羊满圈啊，这是他们刺激生产力的一种方式。至于说献人祭，拿人献祭，这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叫做把儿女惊火这个词，是吧？拜那个叫做邪神，叫摩罗，是不是？摩押人拜的邪神叫做摩罗。这个摩罗邪神，我查了一下资料，在很多的后世有人就把它翻译成叫炎魔，两个火的那个炎，就是他是一个火神的形象出现，专门要献童男童女给他的，是这样的一种邪恶的神啊。我们也记得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攻打摩押的时候，列王记的记载，那个摩押王在以色列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是不是就在城头献祭，把他的王子杀在城头上，对吧？然后就让这些以色列人就惊扰惧怕退去了。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觉得有点费解，什么意思啊？这是 对吧？其实我曾经看过咱们中国古代的这个记录，当时就是从农安这个地方，就是黄龙府是吧，这个女真人是吧，满族人的祖先女真人来侵扰，来去进攻宋朝的时候，就是打这个东京汴梁的时候一样，在城头上因为打不过了，最后呢有一个妖人，我记得叫郭药师是吧，就是负责城防，他呢就是收集了各种什么粪便什么各种污秽的东西在城头上泼下去，甚至也泼到自己的身上，为的是什么？恶心人，恶心敌人，让你不敢进来。也有一种他认为用这个方式可以灭掉这个敌人的威风。所以说这种风俗，这种可怕的这个战术自古有之，最早就是从迦南人这儿传来的啊。而且杀人，既然你看他们都是杀自己的儿女，都是不值一提的，那你说杀别人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叫事情，对吧？基本上打完仗是不会留活口，除非是说留一些人当奴隶啊。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你翻一翻他们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什么什么法典，如果你打死了人家的奴隶或者自己的奴隶，那就是赔几个钱就了事儿，是吧？所以也就是说那些奴隶跟牛羊是一样，有的时候的价值还不如牛羊。总之吧，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被称为迦南人的这一群，信仰上来说崇拜邪神，会把以色列人带坏。从身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有恶疾。为什么人人都有恶疾？刚才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很黄很暴力，淫乱加暴力的地方，对吧？随便的淫乱，人就会得各种的性病传染病，这很正常，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是不是有一项祝福说，你们必不患一切恶疾，就是埃及人所患的恶疾，对吧？任何的一个文明，没有神的文明，尤其到了它的末期，就会是像这个样子，这种性病传染病横行。就是看古罗马的时候，你也能发现类似的情景。罗马人到了他们气数将尽的时候，这个国内最流行的一件事儿，可能很多人知道，叫做泡澡堂的，是吧？罗马人特别喜欢泡澡，有一个大独裁者叫做苏拉，是吧？几乎是1天24小时是泡在澡堂子里，在里边办公的。你说他怎么这么热衷于泡澡呢？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皮肤病，他不在水里泡着，浑身刺挠，很难受。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想说的意思是，如果你以色列人跟这群人联合，你的灵魂和身体都会双重的被玷污，迅速的灭亡的。这是这个实际的意思啊。那么到底在当时那个时代，有没有相对而言叫做温和善良的无辜百姓的呢？也有，不过不在迦南地。大家想一想，士师记里面有过一个记载，不知道你还记得吗？有一个支派叫但支派，对吧？上帝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其实大致是在犹大这个支派的旁边那个位置，是在迦南地的中间靠南的位置的。但是后来整个的以色列地被称为叫做从但到别是巴，是吧？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但人跑到了最北方，是不是？为什么跑到了最北边？就是因为他放着这些凶悍的人数众多的迦南人不去打，也不敢打，对吧？也打不过，他们就放弃了分配他们的土地，北上到了一个城叫拉邑，是不是？上帝记载说，那个城的人，那个百姓真的是与世无争的。换言之，那个城原本严格来说不属于这场圣战的范畴，但是但人去把他们灭尽了，是吧？所以以色列人的罪恶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打那个地方就不叫圣战。然而他放着该打的圣战不去打，就是在迦南地的这些人不去打，这就是但人的罪恶。
所以这是第一条。你说迦南人无辜吗？我们说不无辜，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有史以来，或者至少在当时横向对比，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群人。第二个原因呢，很多人他认为，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提过这样的问题，觉得说新约的这位耶稣和旧约的这位上帝怎么好像就不是一个神呢？好像是一个很残忍，一个很慈爱，有这样的对立。为什么耶稣那么慈爱，上帝却这么无情呢？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发出这种命令？不过我们必须要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所有认为说圣父和圣子矛盾的，可以确定的是自己有矛盾，不是上帝有矛盾。怎么讲这个话呢？我简单的去转述一下，有一个人叫霍顿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是游泳的那个霍顿，是神学家霍顿，是吧？这个霍顿呢，他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过，他说首先上帝他可不是以色列的吉祥物。很多人是这样的想象上帝的，对吧？你把上帝当成你的 logo， 当成你的吉祥物。不是，迦南地这片土地不是迦南人的，但是也不是以色列人的，是谁的呢？是上帝的，对吧？那个是上帝的土地。所以就像利未记25章22节23节提到的，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地的真正产权属于上帝，就连你以色列人都是寄居的，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当然不是迦南人的，但也不是以色列人的，而是上帝的，对吧？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明白这一点，旧约的信息乃至于许多新约的信息，耶稣的教导，你绝对有误会。比如说上帝对这片土地的心意，和谁能寄居或者说租我的地在这住，是吧？对于这个住户他是有要求的，对吧？你迦南人达不到会被赶逐出去，但是同样以色列人如果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是不是一样会被赶出去啊？而且上帝对迦南人的那些要求，是不是一样不差的，也一样要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刚才说黑雷姆法则灭绝净尽，当灭的物，大家第一想到的根本不是迦南人，是亚干，对不对？亚干是迦南人吗？是以色列人，对吧？所以当他有了当灭之物，上帝对待他的方式就是黑雷姆，对吧？就如同他对待迦南人的方式一样。所以上帝不是一个叫做种族主义的上帝，你只要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你就是我的子民，看血统，不是这个血统的就杀光，是这个血统的逍遥法外，不是这样的，对吧？我们应该记得一句话，当我们说出埃及的时候，出埃及的是谁？是以色列人。但是出埃及记的12章38节就告诉你，一同跟着出埃及的还有许多闲杂人。什么叫许多闲杂人？意思就是说有大量的对于埃及法老也不满的人，很可能就是埃及人，或者是被埃及人欺压镇压的其他外族人，也包括有迦南地方的人，他们也一样来跟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当他们一起出了埃及，他们就一起来立约，都算为叫圣约的子民。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按血统划分的，甚至于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著名的，只有两个成年人进了迦南，谁来的？约书亚和谁？迦勒。你查一查迦勒是什么，你就知道了。迦勒是犹大支派的，对吗？但那个叫做算作算为犹大支派，这就像当时满洲人的那个八旗制度一样，汉人是不是就不能进入八旗呢？也能的，对吧？那个叫台旗的制度，你一查就知道。所以我们说其实上帝是根据圣约来管理百姓，
凡是与他立约的，无分你是什么人，你就是上帝的子民。如果你背约，不管你什么人，上帝的律法是一以待之，一视同仁。甚至某种角度来说，上帝的律法往往来说对于自己人执行的更严厉，对吧？对于迦南人那些外邦人往往是任凭的态度。只是这些迦南人在全世界的民族来说太邪恶了，所以上帝把他们单独的拿出来做一个击打和审判，就如同也曾经击打过埃及一样，是吧？上帝在这个圣经里边明确的说要灭或者击打一国一族的，可能是屈指可数的几次，巴比伦、埃及，还有就是这里的迦南，对吧？所以我们说这跟种族灭绝无关，而是与那些人的邪恶有关。凡是拿儿童献祭，凡是说残忍的对待自己人和外国人，凡是不公正的去压迫人的人，占据了上帝的土地，上帝就要去执行这样的审判。所以咱们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上帝养兵40年，是吧？用兵一时，他们等于是上帝审判的执行者，前去迦南执行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一场战役的意义就如同说要进入上帝的伊甸园把蛇赶走。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以色列人就像亚当一样，没有把蛇赶走，反倒与蛇共舞，是吧？反倒与蛇联合，这是真正的后来的问题。如果你说新旧约对立，这个对新约，尤其对于耶稣基督，误会太深了。其实耶稣才是圣经里比任何的人都更多谈到了地狱的这一位先知，这一位神子。是他亲自的说，将来有一项普世的圣战，绵羊和山羊都要分开，对吧？所以任何人对于这场战争，后来实际由约书亚领导的这一场圣战，也就是一场局部的圣战，绝对有意见的人，你必然对耶稣有更大的意见。因为耶稣明确的说他将来要再来审判一切活人和死人，一切活人和死人的意思就是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包括男人和女人，还有儿童，对吗？将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因为你是妇女和儿童，就可以免受审判。你想一想，如果你算在一切人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圣战有问题，那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不是就是告诉你，将来所有的人如果不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就要下地狱，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说新旧约的是对立的，这就是对于圣经最大的误会之一啊。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救赎的可贵和难以理解就体现于真正的问题是，那一柄应该刺向仇敌的利剑，耶稣是把它刺入了自己的肋旁，对不对？是将这一场审判，这一个审判所应承受的刑罚，耶稣来为他的选民担当了，这才是这一场救赎的整个前因后果和大的背景。所以说在挪亚那一次的普世审判用水执行，和末日的那一次普世审判用火执行，在这水火之间，耶稣的救赎就是以天父向迦南发动的这场圣战开始作为预演的，直到耶稣自己来承受了这一个真正普世性的圣战应该承受的刑罚。 所以我们说这种拣选的恩典是用理性没有办法测度的啊。第三个理由说很难接受这样的黑人法则，无非是认为说上帝不够宽容。然而上帝真的不宽容吗？其实就是在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叫亚伯兰呢，对吧？创世纪的十五章三节开始，我给大家一读啊，十三节开始，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个指的是埃及嘛，对吧？在埃及，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要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重点在下一句了啊！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上帝说话的时候是在迦南地，对吧？是对亚伯兰讲的。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有这么一句话，也就是说，上帝至少是给了亚摩利人400年的时间悔改，对吗？我说至少的意思是，就从跟亚伯兰讲话开始算，也是400年。你要从所谓苏美尔人的文明开始算，那可不止400年，可能4000年也不止，是吧？上帝容忍了苏美尔人4000年。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后裔遍满了两河流域乃至周边各国。这些人呢消失了之后，这些韩的子孙、迦南的子孙哪儿去了呢？众说纷纭，对吧？但是其精神特质一直传下来。所以你说神不宽容，还得宽容几千年叫宽容，是吧？所以你说上帝不够自由、平等、博爱，上帝当然不是好多人嘛，对吧？他不会被你这个三色旗给你捆住的。有的时候，这样说话说不爱的人，往往是想表达我们爱自己人也爱仇敌，大家都好好的，所有人都好就行。这是一个美好的盼望，我相信在天国也会实现的。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很多时候爱仇敌就等于害自己，就是这里的第四节所说的。第四节，他必使你儿子，他是谁？就是迦南人嘛，是吧？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约书亚的年间、摩西的年间，你更爱迦南人，结果就是以色列人会灭绝，就是这个意思，对吗？所以爱仇敌绝对不是这样应用的，不是这个爱，是吧？至于怎么爱法，我们会在福音书当中详细的说，但总之不是这个爱法。我们更应该想一想，以前我专门讲过以斯帖记，是吧？以斯帖记为什么会成立，也跟这个法则有关系。上帝还曾经亲自的下令要从天下万族中灭绝一族人，叫做亚玛利人，记得吗？亚玛利人。当这个命令在扫罗王的年间再次被重申的时候，扫罗王就看起来比上帝都好像更加宽容慈爱，他就放过了亚玛利的王，是吧？你说那后来撒母耳不是还是把他杀了吗？那你可想而知，肯定亚玛利人没有被灭族，对吧？还有别的人逃掉呢，是不是？是这个王去死了，但还有别的人逃掉了。这些被漏网之鱼的亚玛利人，传了多少代之后的一个后裔，就叫做哈曼，就是以斯帖记里那个哈曼。这个哈曼是不是几乎就要把以色列人反过来灭族了，对吗？
以前我看的一本书，这个书是美国那个海军陆战队啊，特种兵叫马库斯写的，在阿富汗战争、塔利班战争当中的真实的回忆录。这个书后来还改编成电影了，我是觉得大家都要看一下的，蛮好的。就是叫《孤独的幸存者》，这个电影是有的啊，这是真实事件。他们这个三个侦察兵潜到敌军阵地塔利班那个地方侦察敌情，就在那个山沟里边，三个美军特种兵突然抓到了一对放羊的，看起来是平民百姓，一个老人一个少年，就是阿富汗塔利班，一看就是塔利班的人。然后这三个人就开始陷入到思想斗争了。你说你杀了他，你回国就要上军事法庭是吧，因为这叫做非战斗人员。你要不杀，眼瞅着这就是会通风报信是吧，所以怎么办？马库斯他们是基督徒，最后总之他们投票2-1决定放了。以后电影里拍得很清晰哈，你看那个少年从那个悬崖，几乎就是悬崖上的斜坡那些石头上蹦蹦跳跳，像个羚羊一样跳下去，那个身手矫健，你就知道大事不好。回去马上就报信了，来了好几百塔利班，拿着 AK-47。然后呢，这个小队除了这个，为啥叫孤独的幸存者？什么意思呀？就除了马库斯全军覆没，更悲剧的是，为了营救他们，另一支小队驾着那个美军那叫什么黑鹰啊，是吧？战斗机就要被降落的时候，被塔利班的火箭炮也打下来，又死了好几十人。所以这几乎是美军在整个的这个反恐战争中损失最大的。所以就因为他们放过了两个无辜的塔利班，导致他几十个优秀的队友牺牲了啊。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上帝超越时空，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或者说在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中，只有他才掌握了所有的变量，知道所有的那些参数。人呢，通常是在一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在指责上帝不慈爱、不公平等等，就如同扫罗心里嘀咕，干嘛这些人灭绝尽尽，完全可以亚玛力人被我们所用，完全牛羊我们可以拿来或者献祭或者吃，他哪里会知道几百年之后有个哈曼呢，对吗？所以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酵，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这就像一个业余棋手看到那个阿尔法狗布局的时候，点3-3就下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通常在之前的一两千年都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糟糕的一个开局。当时所有人都骂这个什么 AI 电脑，这什么凑齐。结果现在所有的棋手都是点三三，是吧？也就是说，你这个棋艺水平，你居然在议论阿尔法狗的好坏。我说人类在这儿经过自己的理性思考，斥责上帝，敢跟上帝辩论的时候，这个程度之大，简直比刚才说的这个比喻更可怕。这才是真正的叫做是莫名其妙、荒谬结论，是吧？就像有一位弟兄，他也是一个老师，他非常的聪明，也很渊博，很多人喜欢问他问题，觉得他好像什么都能解答。有一次呢，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你这么聪明这么渊博，你如果见到了上帝，你会请教上帝什么问题，或者你想跟他说点什么？这是言外之意，就是你想指教上帝什么，是吧？或者你想让上帝指教你什么？然后他这个回答我还蛮喜欢的，蛮感动的。他说，那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就是不要听我的任何意见，上帝你认为怎么最好你就怎么去做。 因为你要按照我的意见或者我的要求去做，几乎可以肯定造成的效果会比根据我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结果的那些安排所做的那个结果更高。意思就是说，比如咱们打个比方，一家一个家庭一般是谁当家做主呀？理论上是爸爸，实际上是妈妈，是吧？啊，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但应该不是婴儿，是吗？不是你家那个刚出生几个月，或者是现在三岁了，你家的家庭的方针、决策重大的方向是由你家三岁这个孩子决定吗？不是吧？更有甚之，是由你家养的那条狗决定吗？如果你家的家庭的大政方针是由你家养的狗决定，要我说，那个造成的恶果都不会比说上帝带领的这个军队、上帝带领的这一个国和这个教会，居然由人来做决定，不会比这个更差。我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国和上帝的军队，他的带领者、掌权者当然是上帝，是不是？上帝说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上帝所做的决定，真的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吗？都能够心悦诚服吗？顺服的意思一定是你想通了才顺服吗？你是上帝吗？你明白上帝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那样的安排吗？同样，你家的狗知道你家今天为什么要装修吗？你家的狗知道你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城市去另一个地方？但是狗比人强多了，它问都不问跟着走，是不是？可人不会，人会站起来向上帝汪汪狂吠，为什么要装修？你把我的窝都给我占了，对吧？类似于这个意思。如果上帝要满足你的心愿，基本上就是你家被狗带领，就是这个意思，你就一定会狗带领，这样是吧？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自己理性想出来的，想出来的就叫做最发达的就是佛教。你看那些佛教的那些经卷是不是很多呀？为什么叫唐三藏？三藏就是三大品类的那些佛典，是吧？特别复杂浩繁，但是真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真理不是想出来的，是上帝从上到下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为什么发动圣战？如果他不说，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他说了，即便没有说全部的原因，也至少说了一部分。上帝给出的第一条理由就是为什么要发动圣战？因为你们是选民，是为着这群以色列人的缘故。你们是圣民，你们是选民，我要为你们预备一块地方用来敬拜我，而且这块地方拎包入住，是上次我们讲的，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装修，为你们的缘故预备。但我对待这个地方的原住民迦南人也是公平的，不是说他们温和善良我就残忍的把他们杀掉让你们住，不是，他们的罪孽也满盈了，到了四百年后的这一天，他们的罄数已尽，对吧？你要来一方面替上帝执行着审判，一方面也是为你们自己预备家园。所以这一个拣选，这就叫做出来的民，就叫做选民。选民或者拣选的意思就叫做特别的爱给了不特别的你。其实我们没什么特别，我刚才说了，我们都是垃圾，就是分类不同，是吧？我们没什么特别，但是上帝却把他特别的爱给了不特别的我们，这就叫做拣选。他所招出来的这一群人从此专属于他，这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一以贯之的一条启示的真理。基督徒也是被神拣选的， 这个拣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你的行为。上帝就是借着基督临到了被罪捆绑的世人，把他们从黑暗的权势中释放出来，然后把我们牵进他什么爱子的国里。这里进入迦南，就是对于今天迁入爱子的国里的预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也这样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的点点滴滴的事情的时候，不要会错了意，你要知道那都是指着基督并他的福音以及我们说的。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意义上同样是选民，上帝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也同样被赶逐仇敌，为我们预备地方，好让我们在福音当中得着那不能朽坏的生命，进入那爱子的不能震动的国。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说这拣选的奥秘就是这样的，在救赎之约三一神那里立定的，但是是在这个历史当中，在这个圣约历史中显明的。当你有了这个圣约历史的脉络在脑子里的时候，你看待这些圣战，你就不会是进入一个局部的细节沉迷其中，而是你想到了天父的设计和将来在耶稣基督在福音中对救赎的成就。第二个具体的理由是，发动这一场圣战也是对于以色列人信仰生命的一个检验。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也要求他的选民守约。如果你们守约就会得祝福，背约就会得咒诅，对吧？在这里重点说的更多的是祝福。有几种祝福呢？主要是三条。如果你们遵守上帝的圣约，第一个祝福就叫做生养众多，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的怀才不孕不育，对吧？就是文化使命当中所谓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应许就在这祝福中开始实现。多子多福这句话是中国人说的，可这是多么朴素的一个普遍恩典和普世真理，对吗？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论证。多子多福，生养众多是一种福气。我看一张照片非常感动，就在山西我老家，30年前有一家连着生了11个姑娘，你知道为什么对吧？而第12个老小子，我们虽然说这种只要男孩重男轻女这是不对对吧，但是当他家有了12个孩子，你想在1980年的时候你家过的是什么生活，对不对？1985年最严重的时候好像是90年代最严重，是吧？其实哎，不过一遍为死，这家人没看出谁饿死。长大之后网上这个新闻的图片很有意思，这个老小子结婚，这11个姐姐一人随了10万块钱，是吧？然后呢一家拍个全家福，哇，这个喜庆啊，这个画面特别让人觉得高兴，是吧？能过。所以我们说多子多福生养众多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祝福，任何反对这个说法的人，这都叫做被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心眼。弄瞎了心眼的特征结果就叫做心眼太多，想的太多。其次叫做出产众多，所谓生产力，迦南人也非常关注经济发展，只不过他们用淫乱的方式，对吧？他去搞那些个污浊污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生产力的提升或者怎么叫出产众多，其实只有真正的单单拜上帝的人，
因为他遵守了那个真正的秩序，也就是说他从上帝独一信仰而得知上帝掌管人的心思意念，上帝也同样的掌管下不下雨，土地的肥沃伤情，是吧，同样的掌握哪个植物长得好，哪个植物庄稼在这长得不好，同样他也掌握人间社会的一切秩序，所谓的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属灵秩序都是来自于上帝。所以说种地就跟治国是一样的，所谓的那个叫做治大国若什么烹小鲜，是吧，那跟炒盘菜的道理是一样的。你敬拜所用到的一些原则往往也同样的要用到养牛里面。那保罗说的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腿，这是单指着牛说吗？这不是指着传道人说的吗？对吧，这是一种应用，意思就是说真正拜上帝的人，他因为单单敬拜上帝并且只从上帝那里支取智慧，于是得着了那唯一的真智慧。因此他，我们可以看到拜上帝的民族和国家是这个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是不是？你今日看到的这一切的所谓生产力的文明的成果都是来自于真正敬拜上帝的文明，而不是其他。相反，迦南人搞的那一套，比如在牲畜面前像牲畜一样交媾，希望牲畜看了就有样学样，多多生育，这就是叫做一种交感巫术，这叫做巫术，污秽而且无效，只会惹动神的怒气啊，只会惹动神的怒气。第三一个方面刚才说过了，叫做没有恶疾。十五节专门说没有埃及人所有的那些恶疾，这里所指的恶疾刚才已经提到，因为在一个淫乱败坏的一个社会，一定是会产生各式各样的传染病、疾病、恶疾这些东西。一种文化，尤其是无神的文化，到了末期必然就走向圣洁的反面，就叫污秽。迦南地的电线杆子上一定也贴着各种专治疑难杂症小广告，是吧，密集的程度就跟这个社会的污秽程度成正比。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简单的一个词一句话就是，哪里的艾滋病增长率最高，就可以简单的说那个地方的堕落程度就最深，是不是这样子？就这个意思，恶疾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发作。至于具体来说如何来执行上帝的命令，可以有以下这么几条，我们也可以分别来看。首先就是在刚才的十六节当中提到一句话，说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意思是第一个我提到的叫做不可爱心泛滥到这个程度，你不可顾惜，要把他们黑雷姆灭绝净尽。不过以色列人执行这个命令了吗？其实就是在这个第七章的吩咐本身都已经在暗示你不可能执行，如果真的都杀光了，为什么还有后来不可与他们通婚，哪还有这种命令，你都杀光了跟谁通婚，是不是？肯定没有杀光。所以就是说，是其实我们一直说的什么屠城啊那些事儿，你翻遍约书亚记明确记载的只有我记得是三个城市，夏所还有什么，是吧，只有那三个城市是真正的被屠掉了，大多数的无论是从他们心慈手软还是从什么原因，他根本就没有杀光。要真杀光了，哪来的后来比如说 大卫手下的大将八十八的前夫叫什么赫人乌利亚，是不是？这赫人是不是迦南七族头一个就是赫人，是不是？哪还有赫人存在呢？第二条叫做不可惧怕。我们必须明白，身为上帝的选民，身为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自古以来他们的使命或者我们的使命就叫以少胜多。你从来不会是用十倍的兵力打人家就等于十分之一的样子，从来都得以少胜多，何况这里是上帝亲自参战。如果不是上帝亲自参战，别说你人数太少，你就算人数比人家多，你也是会败，对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耶稣基督讲的，若是离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是不是？若不是他在我们当中征战，我们做什么都没有用啊。所以这个经文七章的重点在于不要惧怕。说到这个惧怕的问题，这里稍微多说一两句。我们说有一些人叫做血气旺盛，这里的血气不是圣经里说的那个属血气的属情欲的，不是那个，说的意思就是字面一个中文的血气方刚那个意思啊。有一些人是血气方刚，或者用今天比较熟悉的话说叫有暴力倾向，有没有？男的居多，现在女的也开始多了，是吧？有暴力倾向，圣经中有很多人叫做血气旺盛，比如大卫不能够来去建圣殿，直接原因是什么？流了太多人的血，对吧？杀了太多人了。使徒里边彼得拔刀就砍人的，对不对？今天谁跟你说的欢，有几个人能拔刀就敢砍人？杀鸡都不敢，还砍人，是吧？而且到了晚年，温柔的怜悯的老约翰，年轻的时候呢，号称叫范尼奇，什么意思来着？雷震子，是吧？雷子，雷子的意思能是说脾气好吗？那就是说脾气非常的坏，对吧？雷霆暴怒这样的，或者说写下爱神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位保罗，在他还叫扫罗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凶恶残忍？还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那是很暴力的，对吧？暴力的。所以我们说这一类人都是血气旺盛，有暴力倾向。通常暴力倾向大的人情欲也旺盛，就像大卫，是吧？这样的人信主之后特别需要叫做靠主制服己心，克制自己的血气和情欲，是不是？这就好像基督教在欧洲开始传播的时候，大批的蛮族战士，日耳曼那些蛮族什么的蛮族，是吧？归信了耶稣基督，他们首先或者说重点要面对的也是这个类似的问题，要靠着圣灵对付自己曾经的那种嗜血嗜杀。蛮族必须变成圣徒，勇士必须变成骑士徒，或者叫圣骑士，是吧？要约束自己的心。不过相对而言，这里的以色列人的问题可不是血气太盛，明白吗？是气血两亏，是太没有血气，以至于要鼓励他们，你不要害怕。如果鼓励日耳曼的蛮族的战士是不要乱杀，应该是这样说，对吧？不要滥杀无辜。可是这群以色列人是不要惧怕，他没有血气，他们的问题不是控制怒气，而是说你为什么愤怒？你为什么面对这么邪恶的迦南人，亵渎上帝的律法，亵渎神，亵渎人，杀害人，毁坏人，你怎么居然不愤怒？所以你的问题不是不要惧怕，不是不要发怒，而是不要惧怕，不要猥琐。
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许也是现今的我们的写照。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今日的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到底是太过于暴力呢，还是太过于害怕？你是太过于猥琐，还是太过于强横？是血气太旺需要克制，还是你气血两亏需要补一补？答案是不难发现的，对吧？好，第三一个，这个命令怎么执行，叫做不要急躁。上帝的吩咐真的体贴入微，他说你要把这群人赶走，但是又不是一下子赶走，要慢慢赶，免得出现无人区，是吧？出现了无人区的第一件事就是会怎么样？野兽猖獗，赤壁千里，中国历史上这个场景是太常见了，对吧？一个地方战争连连，赤壁千里，没有人了，一年之内就会被野狗、豺狼、乌鸦等等东西占据，是不是？然后呢，豺狼虎豹就都来了，野兽占据这个地方。所以耶和华说他会慢慢的逐步赶出仇敌，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个与神同行多么重要。也就是说，你就是打仗也得配合上帝的节奏，太慢是不行的，可是这里发现太快也不行，对不对？太快也不行。不过后来的操作呢，以色列人这一点倒是没有犯，他们没有急躁，他们实在太不急躁了，不是慢慢赶，到最后干脆不赶了，直接跟当地人混居在一起了，是吧？这就为他们后来的彻底被约和被掳巴比伦埋下了伏笔。好，第四，可是你说了这么多，我就还是害怕，怎么办？人要是害怕，然后他去真的做事的时候，就容易矫枉过正，突然变成特别急躁，对吧？这两个总是相辅相成的，极度自卑就会变成极度狂傲，极度害怕就要以一个极度快速的好杀来彰显，或者向人证明自己不害怕。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你怎么跟住上帝的节奏，怎么真的不害怕呢？这里边上帝再次的提醒说，你要数算恩典，想一想十灾，想一想红海、磐石、玛拿、云柱、火柱。生命的意思就是这样，开篇的时候就要让这个新以色列人去想起你们的父辈经历过什么，你听过，你见过，你经历过，你越多经历上帝与你的同在，你越多身上被印上了恩典的记号，你在下次面对未知的风险，你就越会勇敢，越会笃定。所以数算恩典是基督徒在面对危险征战时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做法。当你发现你的历史充满了圣灵的行迹，充满了恩典的记号，你就会对着未来的这个茫茫旷野未知的领域就有了更多的勇气。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也鼓励人去做的。所以总会忘就记一个属灵日记，或者叫恩典日记，还是觉得麻烦，至少你每一次祷告它是怎么被成就的记下来，过一年回顾一次，过一年回顾一次，最好的那个时机就叫感恩节，是吧？每年的感恩节想想这一年你经历了神的什么恩典，你就会对于明年这一年你的勇气就增添一分。数算恩典，下一个叫做抓住应许。经文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这里边提到上帝会差遣一种东西扰乱敌人，叫什么？有没有注意到26节提到叫做大黄蜂，是吧？ 黄蜂，哎，也蛮配合的。白天像火像云，夜间像火的有一根擎天柱来带领以色列人前进，他差遣大黄蜂是吧？挺好。这里的大黄蜂可能就是字面意思，指的就是一群蜇人的昆虫，帮助以色列人攻击敌军。也有一些神学家学者认为，可能指的是在以色列人进攻迦南之前，甚至可能是同时，也有一些埃及的军队屡次的侵扰迦南地，因为有几个法老王他们的那个旗帜上面就画的是黄蜂，所以这几种解释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所以圣经里边说上帝或者天使亲自参战的那种战役，也就是真正的圣战，这种真圣战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军还什么都没干，敌军就乱了，对吧？无论是被黄蜂叮扰，还是被瘟疫横行，还是他国中出了内乱，总之就是你还没动，他先乱了，他一乱，你上去打就很容易了，对吧？所以这就是真圣战的特点，不是你自己这边要锻炼的多么武艺高强，像罗马军团一样多么的整齐有序，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亲自参战的圣战，他会率先使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黄蜂啊，什么黄之蜂啊，去扰乱敌军，是吧？把他们搅扰的自惊自扰纷乱，然后你再去参加战争。所以要抓住这样的应许。第六个叫做除恶务尽，到了最后一节，七章的最后一节，倒数的第二和最后一节说，迦南人的偶像一定要除灭，特别叮嘱你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你说看到迦南人拿一个破木头雕了个男神女神像，你可以当然不顾惜一斧子砍倒扔到火里烧了，这个是做得到的，对吧？但是假如你现在进去看见一尊极其精美的玉观音呢，或者说一个特别漂亮的金佛呢，一个金牛犊呢，一个银色的什么男神女神像呢，银子做的，你会不会油然而生一个想法说，这可惜了别白瞎了，咱把这个东西拿来给神用呗？你看圣殿是不是也需要很多黄金啊？甚至于以色列人是不是出埃及的时候也拿了好多埃及人的金银呀？后来你以为建圣殿用的黄金从哪来的？最主要的是不是就是埃及拿出来的那些啊？那你说为什么这里的经文是这样吩咐呢？你回头来看，雕刻的神像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不可攀附，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可憎的物不能带家里去，不能放在耶和华的营中，无论它看起来多么贵重，对吧？因为它会污秽你。你想一想亚干，他是不是就是取了当灭的物？那些当灭的物，那些战利品，有些还不一定是以偶像的形式出现，可能就是个金条，是吧？一样你取了就是污秽，被神憎恶。所以这个除恶务尽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不可贪心呀，对吧？不可贪心，上帝的供应是够的，你不要说哟，这个偶像上有二斤的金子呢，咱刮下来还能打一个小金碗呢，是吧？不要这么看问题，重点在于这个东西的象征意义是代表邪神的，已经被污秽了。上帝这里明确的命令就是这个除掉。你说理性分析，我觉得还可以刮下来用一用啊。还是刚才那句话，这个家当家做主的是上帝，不是这些婴儿，更不是我们，对吧？ 上帝说那个埃及人的金银就可以取，这个金银就不能用，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对不对？不用问为什么，除灭了就是了，这被污秽的金银就不可以再用。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的，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个从金陵神学院官网发下来的一张照片，中间这个白胡子老人家已经去世了几年了，你知道是谁吧？丁光旭。图中亮点在哪儿呢？左上角有没有看到？他家里放了一什么东西呢？是金色的一个观音像。这就是三次的主席做的事情。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七章所说的这种事情呢？不言而喻吧。好，但是最重要的第七条是叫做效法基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是想让大家误会，哟，那我们猥琐，我们惧怕，所以咱们现在每个人都练武吧，拿刀吧，练习射箭，玩枪吧，每天杀人吧，也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我们想说的是，圣战在今日最大的意义和应用，你仍然要从耶稣基督那里去得知，并且去效仿。首先应该发动的圣战是针对灵魂的圣战，尤其是针对自己的灵魂，对吧？这是最优先的战略目标。而在一个战术的层面，我们应该首先效法的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以忍耐和喜乐来面对这场灵魂的圣战。你们还记得这个例子吗？当耶稣带领门徒经过一个撒玛利亚村庄的时候，这个村庄的人因为看他们是向耶路撒冷去，对吧，就不接待他们。于是雷子，两位雷子门徒怒不可遏，是不是祈求耶稣说，夫子，我们是不是要来祷告天上降下火烧灭这个村子的人，记得吗？耶稣说好的，是吗？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他责备这两个门徒，因为人子来，或者说人子的第一次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其实撒玛利亚村庄那个人后来看到这段经文多么后怕，因为当时耶稣说好的，那结果就是，不过他也就没有机会后来看到这经文了，是吧？就这个意思。主的意思就是他深知古老的圣战法则的确有可能被滥用。实际上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迦南地是上帝的土地，当然全世界都是上帝的土地，但是迦南尤其是，对吧？所以上帝的土地让一群百姓一群选民去得着他，占据他，在其上圣洁的生活，敬拜上帝，给其他的民族，给千秋万代的世界上的人做一个榜样，山上之城做一个典范，这是上帝发动圣战的意义。如果你不符合这个目的，就叫做滥用。当但支派的人跑到了圣地之外的拉一城图面那个地方，这个严格来说就不属于圣战。当后来的以色列的列王跟别的什么亚兰王什么联合去侵略别国的时候，这就是上帝赠物的。也就是说，圣战第一必须是上帝发动，上帝参战的，而且是在上帝限定的这块土地上发动的一种防御性战争。如果你变成了侵略性战争，你就不是圣战。所以今日可以讲，没有任何一个民和一个国可以说我要奉上帝的名发动圣战。今天不是这样的，耶稣也深知圣战的原则会被滥用，所以他虽然清楚地赐给我们叫践踏蛇蝎的权柄，不过这个权柄的具体实施是借着传讲福音，对吗？是借着传讲福音，面对魔鬼的
和他的仆役这群大军，上帝的做法，耶稣的做法，不是建立一支军队跟他去正面作战，而更优先的是建立教会。这个教会是建在磐石上，耶稣说那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对吗？也就是说这个教会是针对灵魂的，是与魔鬼在争夺灵魂的，是下地狱下阴间还是上天堂，这是教会的优先使命。至于是不是有人被呼召去打那个军事的战争，那个上帝自有安排，但那不是教会的工作，对吧？那是有其他圣徒被神呼召去做的。所以每一位的圣徒，我们首先都应该对自己的灵魂发动圣战，意思就是说要将自己生命中的一切污秽当灭之物，靠着神的大能去执行那个黑雷姆法则，叫做灭绝净尽，从此我们才可以一无挂虑。当你没有了这种做贼心虚，或者因着有罪而战惊而软弱的情况的时候，我说的当然不是一点罪都没有，但是不是活在罪中的时候，你就可以坦然的喝下上帝让你喝的杯，无论它是多么的苦，你都可以坦然的喝下。你若是神的祭司，你就坦然的献祭；你若是神的先知，你就大胆的传讲；你若是神的战士，你就勇敢的征战，对吧？他一无挂虑，没有后顾之忧。我们从神那里去领受我们的悲和我们所受的喜，从此这样的圣徒，这样的圣民所进行的这场针对灵魂的战争才是真正的圣战，而我们的武器就是以圣洁来对抗污秽，以平安来对抗暴怒，以真诚来对谎言，以光明来对黑暗。愿我们真的是都能在自己生命的尽头能像保罗一样说呢，当打的仗我打过，当跑的道我也跑尽，当跑的路我也跑尽，当守的道我也守住，从此也真的有公义的冠冕在天国为我们存留。所以我们在今世每一位弟兄姊妹基督徒的使命，我们的圣战就是带领自己带领他人，真的除灭生命中一切的污秽，好带人进入那真正的迦南，荣耀那天上的福，在这地上也尽上上帝吩咐给每一个人的不同的使命，当去征战的就征战，当去生活的就生活，当去生养的就生养，当去教育的就教育，当去做买卖就做买卖，当去从事你的抗争就去从事。但基督徒共有的那个使命就是要去把神的福音，把这个天国的福音传开，好使得上帝命定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那天国真的我们更多人可以进入。好，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明白我们在这一场灵魂圣战当中自己的角色、自己的军衔、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作战方向究竟是什么。主啊，让我们更不是说孤军奋战，不是单兵，不是散兵游勇单打独斗，求你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属于哪一支军队、哪一个军团，我们是属于哪一个你所命定的圣约的群体。主啊，我们这一个群体的具体使命又是如何。主啊，就如同你带领以色列人得着迦南一样，你也求你能够亲自带领我们得着你分配给我们这一支派的土地，使我们完成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使命。
祝我们这样的祈求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让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领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来唱他诚然担当。
Yeah.